我们今天继续在哥林多前书里头有点交通。首先谢谢弟兄姐妹们为我这次回国的服事有带到。我想特别跟弟兄姐妹们要交通的，如果弟兄姐妹们里面有负担的话，请特别为国内的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带到。他们在目前在国内遇到一些难处也是神所赐给他们的思念，求愿意弟兄姐妹们在把这个视线放在自己的日常的祷告里头求主怜悯，求主加添力量。好，我们刚才弟兄已经读了三段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经文经文。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在他的第二次巡游布道的时候所写下来的一卷书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心里自觉不自觉的有个感觉，好像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问题多多的教会有些弟兄们在描述这个教会的时候，他们说如果是我们说是不是有点反响，如果说是不是如果我们说腓立比教会是令保罗心里喜乐的教会那么哥林多教会好像就是说是让保罗心里流泪的一个教会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哥林多教会里头的确是保罗提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来，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好像是觉得那是哥林多教会的事情，那么好多呢好像已经历史已久了，那我们在读的时候好像觉得跟我们个人好像目前的时代不是那么关联大，其实我们真正的把它读进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些问题在我们现今之中我们仍然存在，很多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思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我们的思考思想之中也是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落入这样的一些观景之中，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这段日子再来重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就把一些重点跟弟兄姐妹们有些交通盼望成为我们的一个借鉴或者是我们的一个警醒那么我们刚才弟兄所读的第一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到十三节上半段上半段我们需要读的经文是终结在基督是分开的吗这是一个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其实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在如果往下看的话，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是保罗向着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们提出的第一个劝告的话也是在我们众圣徒的面前指明了哥林多教会所存在的第一个问题实际上他这段经文他整个覆盖的可以作为一个结论或者一个起点的话，他整个的内容覆盖到前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前四章，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前四章的内容都是针对这件事情来说的所以说我们在今天交通的时候，我们只引用了其中的几段经文几段经文。他在一开始的时候说，弟兄们呢，我接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劝告你们，多说一样的话，你们的中间也不可分担，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着中文翻译的限制，实际上这段文字里头的描述没有把这个经文里头的经意给完完全全的表达出来完全表达出来，但是我跟弟兄姐妹们稍微有点简单的解释实际上第十节他讲到弟兄们这一段话的时候，他前面有一个 but 就是有一个但是，那既然有一个但是的话，我们就说到他下面的所说的的经文跟上面经文所说的的意思是一个转折或者是一个对比 那换句话说，我们如果看一节到九节的时候，那时候保罗称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都是称为众圣徒啊，称为众圣徒，而且呢也告诉他们说，你们在他的里面啊，凡事都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以至于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然而神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下了他们这么多美好的东西，然而他们却没有很好的把它应用出来，没有在他们的生命里头给他实际中给他们应用出来活出来啊，反而成为他们一些拦阻，导致他们在日常的教会的生活之中引出了一些不该有的一些亏欠的东西。那引着这些亏欠的时候，然后保罗啊就给他们来一一的来及时的说明。我们知道在一开始的时候，保罗给他们的称呼是弟兄们呢，啊，知道我们知道哥林多前教会里头的这群弟兄姐妹们，用他的后面的话来说，他们是一群软弱的婴孩，他们是一群属肉体的基督徒。然而在保罗在他的心思之中，在他生命的年纪里头，在他的心思意念里头，他仍然把他们看作他的亲爱的弟兄们呢。啊，换句话说，他们是在一个主的里面，是一个生命的连接里头，是在一个身体的里头，他们彼此为肢体，他把他们的伤痛也看成自己的伤痛啊，自己的伤痛。然后他说，我是接着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知道凡是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提到一个名的时候，就说到这个人的自己。换句话说，他是接着主耶稣基督的名，他是透过主耶稣自己这个完全的人，一个完全的本身，完全的性情，完全的生命，来对哥林多前书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来说话。然而我们也看到他这里用了一个劝字啊，他不是用使用权柄，不是使用一个使徒的权柄来命令他们，而是他用了一个劝字。我们在上个月的交通里头，我们曾经特别的交通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那这里的这个劝就是罗马书里头十二章一节里头的那个劝。那换句话说，这个劝的意思是一个强烈的恳求。那我们就知道，看到那个保罗向着哥林多弟兄姐妹们的那副心肠。啊，我们也曾经在上次交通过，这里头的这个劝，它的字根跟新约里头所用到的那个保惠师啊，是一个字根。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以圣灵这样一个慈祥、一个慈母的一个角度，在那边来恳求那些尚未长大成人、还活在肉体里头的他的弟兄姐妹们。啊，这些是我们这群弟兄姐妹们在彼此生活之中、彼此扶助过程之中、彼此话语供应的过程之中、彼此相扶的过程之中，我们所当持守的一个榜样。啊，我们一定要有以那个圣灵、那个保惠师的那个心肠、那个忍耐来扶助、来兼顾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们。啊，然后我们看到下面的时候，这个劝你们下面就带出来了一个分句，在我们中文里头是把它自然的给它列出来的顺序的一个列出来的结构啊。但是我们如果从原文里头是稍微知道一些字法的话文法的话，我们知道这下面的一个子句实际上是我们常常所说到的一个中心对称的结构啊，换句话说，用我们常常引到的一个俗语入禅的一个比喻，就是相当于一个三明治的结构。啊，我们知道一个三明治，它上面上下两面是一个面包，然后中间是夹着那块肉。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三明治里头最珍贵的、最中心的东西就是那块肉。那这样的一个结构，同样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哈。所以说，它的上半片是说你们要说一样的话，啊，这个一样的话，一样的就是相同的 啊，你们要说一样的话，要说相同的话，啊，我们也知道这里说一样的话，说一样的相同的话。如果你从一些解经的书上来看，他们是当时啊希腊原文里头说是呼吁呼召一个群体里头的人要团结一致的一个劝勉的话语，啊，当然我们知道这里是用的一个命令的语气啊，命令的语句，它是一个目的的一个引导词，加上一个假设的语气来表达一个命令的语句，啊，说你们要说一样的话。然后他这个三明治的下半段是这样的哈，就是下半段是这样的，说你们要在一个心意，或者说一样的心思，或者一样的意念里面，要被彼此相合起来。啊，它的主要的动词是被彼此相合起来。那彼此相合是也是同样的用到一些当时的一个政治上头的一个俗语，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也可以体会得出来。他讲到一个，比如说像我们现在两个到了那个选举的时期，那个不同的政党的选举人在那边进行选举，可以发表各样的意见政见，然后有些甚至彼此有些攻击。但是当这个选举完成了以后，这个唯一的那个选举人，唯一的那个候选的位置被选成的时候，比如说总统的选成的时候，那时候就有这样的一句话，要大家彼此相合。啊，就是放下，当这个总统已经新的总统出来了，其他的候人就要放下边界，不再彼此发表自己不同的政见，不再相互攻击，而是团结一致，在一个的心思意念之间为建造这个国家而彼此配搭，彼此扶持。啊，这里呢是讲到这个彼此相合的意思。啊，彼此相合。那在希腊文里头的它的意思呢，它基本的意思呢是大家要互相来补充，不是互相拆台啊，要相互的使之成全，然后使这件事情成为一个完全的状态。啊，他在新约里头，比如说我们常常听到的，有一个当时主耶稣呼召那个雅各和约翰出来的时候，啊，他们在那边补网啊，那个补网的补啊，就是这个字。啊，然后主耶稣也说，我们在这个地上是藉着神的那个藉着婴孩来完全的对神的是赞美啊，那个完全呢也就是这个字。那，啊，换句话说，新约里还用到要彼此成全，要我们在活在人的面前，我们活出来的，我们不要光顾自己，我们要成全我们的弟兄，成全我们的姊妹。啊，这个成全也就是这个字。换句话说，彼此和相合就是放下一切的歧见意见，然后真正的联合起来，是真心的通过相互的修补，相互的调整，来使这个整体成为一个完全的一。啊，完全的意义。然后他这里也说到，这个字呢，我们如果在旧约里头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个中文比较类似的字，中文里的翻译是一样的，但是它本质上的字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从那个字里头来体会这样的一个感觉。啊，比如说，在大以理的书里头，说到一个尼布甲尼撒王，对不对？面见的一个大象啊，一个大的金属的象啊，它这个象呢，这代表着我们知道它是金头啊、银胸啊、那个铜腹啊，然后腿是铁的，然后脚趾头是半铁半泥的啊。我们知道那个历史的背景，也知道那个意象啊所代表的在历史上是怎么应验的一个事实啊。特别是讲到那个脚和脚趾头是半铁半泥的，然后他特别说到这个铁跟泥是掺杂在一起的啊，也就是说明那一个国的民里头有掺杂。啊，有掺杂，因着这个泥跟土，它本身是不是一个同质的一个东西，它本身不能够掺杂在一起。所以说他在那边说，这个本来不能够彼此相合。那这个相合跟中文里头这个相合是一样的这个字。但换句话说，这个相合我们如果再去看原文的话，它是乃是讲到 在创世纪第二章讲到夫妻的联合啊，夫妻的联合，后面讲了一个不能相合一样，就是掺杂，所以说因着一个掺杂，所以他们就不能够真正的联合在一起。那换句话说，神接着保罗在这里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是要求他们，是命令他们，你们要彼此相合，你们要联合在一起，你们中间不要有掺杂着的东西出来，因为你们真正的只有在一个的里面，也就是耶稣基督的里面，才能够联合在一起。二啊，一心一意，中文把它翻成一啊，实际上跟那个说一样的话的那个一样是一个字。换句话说，他们叫一样的心思里头，在一样的意念里头，才能做到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才能做到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呢，我们也看到那个心思呢，也就是罗马书啊十二章二节那边的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那个心意。啊，那我们这里的意思呢，意呢是翻译成意念的意思，或者说思维的决定的意思。啊，如果你看这两个字的话，你知道这两个心跟意这两个字是相同的字根，它的字根就是源自于那个经历里头的一个知道，或者说翻译成串啊夫妻之间的那个同房那个字。那换句话说，这两个一心一意，它的意是一个同义词，就是说要在相同的心思里头，或者你相同的思维的方式，相同的思维的能力，相同的思维的一个带出来的一个结论，一个结果，这里头要被彼此相合起来。那这是一个下半层，所以说我们把这个上面的这个面包跟下面的面包，我们就看到它是完全对称的，它说的是一个意思啊。我们也知道它在这里虽然没有指的是哪样的一个相同的东西，但是我们从整本圣经的启示里过程之中，我们会知道，从我们日常的生活之中，我们也应该知道，从我们在聚会之中的生活里头，也应该明白那一样的话，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是指着谁说的啊。这些就是说着指着我们的主耶稣自己说的。我们在聚会之中要说一样的话，不是人之中统一的话语，乃是主耶稣自己的话语。正如主在地上的时候，他说父没有说过的话我是绝对不会说的，他在地上他所说的话就是父所要他说的话一样。那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是蒙他所拯救的神的儿女，我们是他的身体，我们要说的话也是我们主耶稣要我们说的话。然后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仍然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啊。所以说我上次曾经交通过这个心意的时候，这里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所谓的一样的心思，不是一样的一种想法，它是每个表包括我们一个整个完全的一个过程，我们思维的逻辑关系，我们心思所想念的事情，我们所依据的那个思想的那个基本的依据，然后逻辑的辩证关系，最后到推导的结论，都要完完全全的一样，跟神的心思意念完全一样。我在上次交通的时候，我也特别提出过，你中间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推出来的结论就是不一样。你哪怕是看到了一样的心思，但是你思维的方法，你逻辑推理的方法不一样，推出来的结论就完全是相反。那神他在这里接着保罗，首先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是这样的一个吩咐，然后中间的那个条子那个线是什么呢？他说你们中间不可分担啊，不可分担。只是这一段经文这个提言里头讲到外宽以后，也讲到这个中心的时候，这个中心是神在这一节里头所说的话的一个中心的思想，也是一个主题。那换句话说，你知道这个抓住这个主题的话，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下面十一节往下开始的时候，为什么是紧紧的抓在那个关于分担的事情上，在那边反复的陈述啊。这个分担的基本的意思就是一个裂开的意思啊，就是一个分裂开的意思 啊，他在圣经里头最明显的一个用法的时候，在讲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啊，他的那个下面的几个兵丁啊，要分他的一些身上的衣物嘛，对不对？啊，一部分呢，把他的外衣啊那些分成四份，但是讲到他内衣的时候，他们说这个内衣不能分开，因为当时他的那个内衣是一个完整的一块布，你要把它分开，你就要把它撕开了。那换句话说，这里的分党就是用的这个字，这个字的本身的意思就告诉我们，你们不可分党，因为这个本身是一个整体，是不应该能够把它分开来的，是不能把它分开来的。你如果把它分开来的时候，你就等于把一块整布把它分碎掉了，这个整布这块布就失去了它的价值啊。这里隐含着告诉我们，是生中文里头没有表达出来的意思，它的根基就这个本身是不能分的，你们更不能分啊。所以说当然这一章的时候，我们看了这一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段经文的意思。然后他就讲到这个分党是为什么是说你，我说你们分党是什么原因呢？你们在外头有哪些话题才让我来说起来的呢？那就十一节跟我们说的，因为格莱斯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啊，因为我为什么说你们不要分党呢？或者说你们现在正在分党呢？因为你们中间有纷争这件事情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格兰士是讲了一个人的名了，不是我们中文里翻译成这个好像是姓氏的意思啊，这是一个女性她的一个姊妹的啊一个名字啊。特别提到说这里中文说的是一个题，实际上是比较清楚的指明指出来啊，不是好像我们一般的好像闲语话中给杂言之中给提出来，好像顺便来提一下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乃是很认真的很严肃的，而且是很确确实实的，这是一个事实性的东西说出来指明出来啊，指明出来。然后说到什么分党呢？他在下面记着一个解释，我的意思就是对你们说，就是你们个人说什么什么事情，也就是说我说到你们这里彼此分党的这件事情，他的在你们中间所表现出来的这个行为或者现象是哪些事情呢？然后他下面的意思，中文的翻译是说到我的意思，实际上在原文里头他的这个语气更加的坚定，我说的这个就是你们怎么样，没有翻成我们的意思这么委婉，而且是很尖锐很坚决的说。那他们的表现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分党你这个事情是从哪些事情上给表现出来的呢？他是这样说，因为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说是属基督的啊。这个现象我们想想我们中间到底有没有，或者是我们看看我们周围啊聚会的地方有没有，我们常常会不会是有这些是比较，我这聚会的地方我有哪些东西啊，我是属于这个聚会的。那么我们聚会这里，我们自己的聚会之中啊，我们也有不断的各种各样的传道人神的仆人啊，我们是不是每天在我们的信息听完了以后，像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吃午饭，对不对啊？我们有没有会不会在午餐的过程之中，我们弟兄们给我们预备的两个菜之中还再加上一道菜，对不对？或者你有的时候不在这里说啊，在回家的路上，在汽车在车子的里头，是不是彼此这样来再加上一道菜啊？我们知道这道菜是什么啊？我们中文的做法很多的不一样，有红烧的，有清蒸的，有干炒的，还有干煸的，那但是材料都是一个，就是传道人了啊，是不是这样啊？他们就是在这样说的。他怎么说呢？你比如说他们说哦，我是属于保罗的。你知道保罗是什么样的人吗？保罗是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那边告诉我们这不是一个无名的小城啊，他是不是一个无名的小城的人呢、啊？
而我们如果查看历史的话，基利家的那个大树是当时那个基希腊文化特别是哲学的文化教育的中心了，那边有很多的大学，很有名望的，它是一个大城，你用国内来讲，用这里来讲都是大城的啊，都是洛杉矶啊，都是旧金山啊，在国内就是上海北京了啊，都是大城啊。他说我是这个里头这个大城里头的，我是他的名啊，啊，这个名不是一般的人的意思啊，用我们国内以前比较讲究的就是户口的，他是有户口的，你去看看，这个是居民的意思 OK。你要知道当时要成为一个罗马的公民，在当时那么很多人要花很大的代价，很多的钱财才能买到一个户口的，但他是那边的人啊，他也说到，我说我是生在这个城里，但是我是长在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城是当时犹太人整个宗教的中心嘛啊，更重要的他说我是受教于加玛利的门下，加玛利是当时犹太教中最严谨的也是最有名的一个导师，在那里面受严格的教育啊，我们这里都看到，而且他在那边受到学习的时候，他可以夸口，我比本国里头许多的同龄的人我都有更有长进啊。他不仅拜是在第一流的大学里头，第一流的导师的下头，而且是以第一流的成绩在那边表彰出来，而且他做了一个法利赛人啊，我们也曾经交通过，我们现在的法利赛人的概念是根据四福音书里头来的，我们对他一提到法利赛人，我们的感觉都是很差很差的，对不对？但是实际的转换过程之中，那时的法利赛人是精英了，是犹太国家的这个整个的精英阶层啊，那他们的方向下一步就是到工会啊，那做长官的、啊，前程是亮的啊，对不对？那保罗是这样的人，你看看他受了严谨的教育，他对律法知识是何等的丰盛，然后不仅是在知识上很丰盛，知识上很完备，而且他在行出来的意义上，他可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按照律法的意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啊，而且我们也知道，但这个保罗在被主得着之前，他是大大的迫害神的教会的。啊，信奉那道的人，他是大大的迫害，无论老女、老少男女，他都把他抓到监里，而且他还残酷的用刑，还逼迫他们要让他们说亵渎的话。啊，以至于他们在被杀的这件事情上，圣经里告诉我们，他都是出名投案定案的。啊，出名。定案可能我们不太知道是什么意思，因为当时他们那个审判定罪的时候，是有一群人在那个地方有权威有资格的人要投一块小石头，把那个小石头就相当于我们投票的现在的那个投票的那个票一样，你定他罪，他在这里就有一份，按照这个得票的多少来定他的罪是什么样的罪，他说他是有份的，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啊，可惜我们也知道他的状况，他在那个去大马士的路上被神的大光给照耀下来，他彻底的改变。我们也知道在那个事情上，我们的保罗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主啊你是谁，另外一个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所以当他被得着以后，他去的是3年阿拉伯的旷野，我们不知道他在那边有什么奥妙的经历，但是我们后来知道他至少是被提到过三层天上，他听到那些隐秘的话语是人不能说的话语，而且他被神命定为外邦人的使徒啊，对不对？这样的一个人，你说我们自豪不自豪？有这样的一个传道人在我的中间，我说我是属他的，我是属他的，对不对？他是我们所值得跟随的，我是属他的。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之中，我们的教会里头包括周围的教会里头，我们也会看到那有些人传福音，对不对？你这个人他说他欠他的尽力的时候，神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呐、啊。啊，你比如说像我们台湾原来也有个神所用的一个仆人嘛，对不对？他是黑帮里头的，他给几次都下到死监里头，可是他一旦被神得救了，他就被神主兴起成为他一个传福音的器皿。所以当他把他的经历给他一摆出来的时候，他在台上把福音一传讲出来的时候，一呼召多少人举手， 啊，很多人就是这样，我信主我是因着他，是不是这样啊？然后也就是说讲到有些传道人一样的，我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工作搞了多么辉煌，我是什么什么样的样子毕业的，我在工作中有多么的前途，我乃至于快当了收 CEO 了，当然神的光一照到我，我这些东西都放下了，我起来跟随主啊。这些人真是很吸引人了，对不对啊？真是很吸引人，所以很多人就成为他的粉丝啊。这是一部分人说到那个我是属伯罗的。然而在他们当中另外有一群人听到这话的时候，马上又有一群人站起来，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们是属亚波罗的。你保罗有什么呢？是的，你保罗是出生于基利家的大树，对不对？我们的亚波罗也不差啊，我们的亚波罗是生在当时的亚历山泰，同样的一个大臣，同样的一个学术的文化的名城，他那边以医学为中心为基础，同样的他是一个港口的大臣啊。所以说虽然圣经里没有特别的讲到亚波罗怎么样，但是有一句话给亚波罗是下了一个定义的啊。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这个人呢是有学问的，学问呢也可以翻译成口才，这个人是最有学问的，而且是最能讲解圣经，他能够讲耶稣的事，能够详细的讲论教训个人啊。我们圣经里没有提到他受了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但是你从这一句话里头你就知道这个人也是一定受到一个严格的而且优异的一个教育的成绩，他最能讲解圣经了。我们很多传道人在台上这里一站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们在下面就打瞌睡，对不对？哦，这个人讲得很清楚啊。实际上还有一些人，你看这一篇讲道里头从头到尾一两个小时，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而且笑料不断，你绝对不会跟讲的道理轻易易懂，对不对啊？这样的人我们是属他的。你反过来讲，你保罗又怎么样呢？啊，到哥林多后头他不是讲了吗？原来以为这个保罗啊，他的书信里头话语相当沉重，但极致见面的时候，原来那个容貌不扬，言语粗俗啊。啊，我相信这里没有讲这个亚波罗怎么样，我个人感觉里头这个亚波罗肯定是一表人才啊，用现在的一个话来说高富帅，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人才啊，这样的人我是属他的。所以说你保罗算什么呢？对不对？我们的亚波罗也不差啊。说到这里的时候还有一部分人就起来了，同样的不服气，哎呀，你们这些人呢、啊？这个把保罗、把亚波罗给吹的那个样子，对不对？我是属基法的，你知道基法是什么人吗？基法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啊，基法的名字是主耶稣亲自在地上给他取的名字，对不对？啊，他原来的名字是叫西门巴约拿呀，啊，换句话说，他原来的名字叫西门。因为当时西门这个名字世界上那个时代的人的人太多了，为了避免重复，为了避免大家看不清楚啊，把他爸爸的名字给他加上，他是那个约拿的儿子，巴就是谁的儿子一样啊，这样就把他给录进来了，叫西门，是约拿的那个儿子，你明白了不？但是主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嘛，他是主给他起的一个新名，对不对？他叫基法，基法的意思是什么？小石头啊。基法是亚兰文，翻译成希伯来文就叫彼得。哦，你说这个石头很重要吧？虽然他的意思是小石头，但是主耶稣曾经亲自跟他说啊，我要建立的教会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就胜不过他的。小石头跟这个磐石不就是一样吗？所以说你看到天主教开始第一任一任的那个教皇就是彼得啊。哦，这个人很聪明的 啊你看到他在入圣之中，他是跟完完全全的跟随主的。你看主每次立出来清单，我招了十二个使徒，他是唯一老大大弟子，对不对？然后神 主耶稣也特别的跟他嘱咐过，你虽然会软弱，你虽然会跌倒，但是你回头过头来要兼顾我的弟兄。而是最后在约翰福音那个特别吩咐他，升天之前你要给我牧养我的羊，要喂养我的羊，我把羊群都交付给他了嘛。啊，还有圣者说，你不管是这个样子，你还会有那个天国的钥匙都在你手里，对吧？天国的钥匙不是一把，在我们圣经里的至少是看了三把，啊，一个是在耶路撒冷向当时的犹太人天国的大门打开，然后在撒玛利亚向着撒玛利亚人把这个天门打开，啊，然后呢，在那个哥尼流家向外邦人打开那个天国的门。So， 保罗算什么？外邦人的使徒，没有我们的彼得、基法去开那个门，你外邦人从哪儿信主？啊，不是我们的基法，我们的基法是个虽然是不是生在大城里头，但是我这个城市也还可以啊，他是生在那个伯大尼啊。他是不塞大呀，他最后结婚以后，他基本就定居在那个加百农啊，这些人怎么城市虽然比不上你们那个两个城市的那个辉煌的背景，但是他在加利利这个地区也算一座城啊。同样的也是我们的这个彼得啊，出身是不好的，也没受过什么教育，他是个渔夫嘛。所以说他世人看他都是成毫无学问的小民嘛。可是你别看到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呀，我们的彼得在传扬后来给神兴起来在那边说话的时候，你看五旬节他是多么自如的如流水的一样去引用旧约的经文，谁能想象那约珥书的那句话，那个大卫的那个诗是讲着我们的主耶稣呢？对不对啊？我们的彼得一次传到三千人信主，那再一次传到关心的男丁就是5000啊。啊，你后来看看，当后来保罗上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哎，那个雅各怎么有资本跟他们说呢？你看我们在耶路撒冷信主的这个犹太人有多少万啊，那个教会多少万啊。啊，我们中文里没有把那个意思给完全的翻译出来，它的基本单位是万。然后是多少呢？是何等的多啊，无法用言语表达啊，就是何等多的万啊。那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这何等多的万的人中有多少是经过彼得这么一呼召就归信的呢？哇，这么被神大用的一个仆人 right 啊，他也有神迹啊，对不对？乃至于他不仅让那个坐在美门的那个生来的摊子一句话就让他起来行走，啊，甚至他到了一个地步，很多人围着他的时候就要看着他，哪怕他身上的那个影子照了这个地上的病人都能得医治啊。啊，我们是说彼得的，我们是说彼得的啊，是这样的一个观景，对不对啊？然而在这里的时候，地外啊又有一群人站起来了，啊，你们都说是说彼得的，说亚波罗的，说保罗的，啊，你们知道这些人他们还是人啊，他们都是属于主的，属于基督的仆人 right？ 人有什么用？学生们大告过师父吗？告过老师吗？把人所学成了也不过跟最多是跟师父一样啊。我们是属灵的人啊，你们是属人的人呐，啊，我们是属基督的，属基督的这句话对不对？啊，当然是对喽。我们都是属基督的嘛。但是当你这个属基督的用在这个里头跟他对称并立起来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意味是怪怪的。他的本质仍然是抬举人呢，啊，仍然是抬举人呢。啊，所以说他接着他那个下面就说了一句十三句，他给了一个问题：基督是分开的吗？啊，我们看了这个分开呢，就是我刚才曾经提到过的，就是说那些人那些士兵在十字架上分那个主耶稣的那个外衣的时候，啊，他的隐藏意思，这个是可以分成一份一份的。这里给了一个反问：基督是
可以分开的吗？基督是可以分开的吗？
好，然后我们再看一看细一点，原来这个基督的分前面是有一个定冠词叫那，然后他是用了一个单数的形式，换句话就是那基督是能够分开的吗？能够可以对你们这样一样一样的把它割开然后分给人吗？
它本身是一个一样
啊，在神的旨意之中，他告诉我们父怀中只有一个独生的爱子，对不对？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救恩的只因为基督啊，对啊，在神的定规定义之中，基督只有一个身体啊，在宇宙之间那个羔羊只有一位心腹啊，那基督就是宇宙之中的那一位那个完全人，包括头跟他的身体，可以分开的吗？那说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就很弟兄姐妹们很有点稀奇，保罗为什么会这样说这样的一句话，这样的严肃呢？我们只不过是喜欢某些人嘛，他们的确是神所大用的一个仆人嘛，我只是喜欢他们啊，这是一个纷争嘛。用现在的话来说，我们只不过是一群追星族嘛，啊，用现在的韩语来说就是粉丝嘛。你把这个事情给上升到这么严酷的道路的时候，这么高的标准嘛，啊，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纷争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问题的啊严肃啊。当然我们从前面的交通的字里行间里头，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也可以感觉出来，表面上是人在推崇某一个人，但是实际上都隐含着夹杂着我们自己的骄傲来。你当保罗被高抬了，那么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也就被高抬了，那包括你们这些人怎么样，我基督，我是属基督的，我都比你们都属一点灵嘛。这个纷争，你如果看他这个字的意思的时候，你就看到他基本的意思是增进了，啊，增进了。在罗马书一章29节到31节的那一段里头，不是指出了世人所犯的关节吗？那是罪人的表现吗？你去数一数，那后面抓满了各种各样的什么？17项里头就有一个增进了。啊，就是增进这个字，啊，然后在加拉太书五章的时候就把它列到一个啊，那个讲的那个情，那个物体的那个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啊，那个情欲的事显而易见的，然后下面罗列了嘟嘟罗列了多少条出来啊，啊，那里头就有这个纷争了。啊，就有这个纷争了，也是增进这个字哈，就是这个纷争这个字哈。我们也知道，当说到情欲的时候，在整本新约里头啊，情欲啊有两个字啊，中文里头翻译成情欲，但是在原文里头有两个字都可以翻译成，一个是肉体，一个是私欲。啊，我们知道，我们读关于读到肉体的事情，我们去读读罗马书。我们最近主日学在学这个，啊，特别是罗马书5章到8章，啊，这段经文里头你讲到肉体，体贴圣灵的与体贴肉体的 ，OK。然后讲到私欲的话，我们重点去读一读雅各书，啊，那个私欲是怎么出来的？私欲出来以后怎么样带出罪来？那罪怎么样带出死来？啊，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他这里的情欲就是把这两个字用在一起，两个字加在一起，他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要特别的谨慎。我们不是一般的跟世界上的那个追星族而已，我们带出里面的一个灵来，乃是我们肉体的情欲所表现出来的。然后你看罗马书也好，看加拉太书也好，你就知道这个情欲与圣灵是彼此为敌的，彼此相争，他们本身是彼此为敌的。那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我们读的第二段经文的时候，那个3章1节的时候，他就把我们的本相给显出来了。啊，你表面上是这样，但是你这样做，一个你是属肉体的，
啊，一个你是属肉体的，第二个你是跟世人一样没有分别。神的心意是要我们长大成人了，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虽然活在这个地上，但是我们不同于这个世人了。我们在世人的面前，我们乃是将我们的生命的道给表明出来，我们要成为这个世上的光，这个世上的盐。可是到我们这个地步，当你教会里头有纷争的时候，你不仅让自己跌倒，你不仅让弟兄姐妹们给跌倒，你更影响你那福音的传扬了。而我们就不能把我们的世人的朋友、福音朋友们能带到神的面前。多少情况之下，很多福音朋友们来到我们中间，跟他传了福音，结果看看我们的日常的实际，掉头就走了。那这些都是一些沉痛的，或者是让我们值得啊反省的事情，反省的事情要表现在这里的面前。然后我们刚才说到那个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四节的那段话，啊，你看到这个字跟那个嫉妒是连在一起。那我们今天我们主日学查经的时候，我们的弟兄也特别提到啊罗马书里头的十三章的那段经文，对不对？争竞或者是纷争，它常常所连接的就是嫉妒相连的。啊，我们也曾经交通过嫉妒的一些事情，嫉妒的本意。啊，纷争这个字本身在整本新约里头就用了九次，其中有七次是跟嫉妒连在一起的。啊，弟兄姐妹们，虽然我们口头上好像跟弟兄姐妹们彼此无关系，我们只是在桌上我们一起品足一下我们这些传道人，对不对？好像只是针对我们一些传道人一样。可是你知道，在你弟兄姐妹之间，在这个身体的里面，乃是讲到一个基督的事。啊，所以说保罗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看得很严峻，因为它影响啊我们的这个义啊，影响我们的这个义。然后当然四章来了，我们读到最后一段经文的时候，他说：“所以无论是谁，你们都不可拿人夸口。”啊，这是纷争的这个本质啊！你表面上是拿某一个人来夸一下口，啊，抬高这个贬低那个，啊，引起你们的纷争吗？他说：“你不可以拿人来夸口，而且你如果看英文的话，你就知道我们中文的这个拿啊，一方面有这个拿的意思，它最直接的意思就是在容人中间啊，我们不可在容人中间夸口，在容间中间夸口，这就有两层意思嘛，一个你好像在抬高那一个人，把他抬起来，拿他来夸口。”另外一个就是你自己在里面也夸口，啊，这是很严肃的一个命令，很严肃的事情。说你无论是谁，都不可拿人夸口，这是很绝对的口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认真的、严肃的对待。然后下面告诉你，因为万有都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布罗，或基法等等等等，这些神所重用的仆人都是属于你们的，不是你属于他的，是你他们属于你的。为什么他能够属于你？因为他们是神的用人，神的仆人，他是来服侍弟兄姐妹们的。同样的，我们弟兄姐妹们如果也愿意成为服侍人的人，我们也同样是属于我们的肢体的。我们不能夸口，我们要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从心灵的深处，我们要降服下来，我们要杜绝那个嫉妒的灵，我们中间不要有任何的纷争，因为这所有的属于你们的，但是本质上是因为属于基督的，而基督是属于神的。啊，这里没有任何贬低基督跟父神的这个关系，因为他们在历史之中，在这个他们本性之中，他们作为神的这个地位之上，他们是同尊同荣的。但是在成就神那永远的旨意之上，他们有这样一个属于的关系。
换句话说，我们弟兄姐妹们一同聚集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们一同在地上追求的时候，无论是我们个人来讲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群体也好，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在地上能够活出他所要我们活出的旨意来。我们今生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要与成就他那永远的旨意有份有关呢。如果我们的眼目只盯在地上的东西，如果我们眼目只盯在人身上的那些事情，那些东西将来到主的面前是经不过那个火的试炼的。哥林多前书三章里头不也讲了那个吗？对不对？你如果用草木和秸的时候，到时候一烧你就全部没有了。虽然得救，但仅仅是得救啊！在千年国度里头给我们所面临的啊，那个哀哭切齿，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是无法用言语所来言表的啊，是无法用言语来明表的。所以说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一定要特别的警醒啊，特别的注意。同样呢，我们刚才也提到，在罗马书十三章十二到十四节那边的这句话啊，就是我们的弟兄在我们今天主日学里头曾经交通这一点啊，这一章呢是我们今天主日学的读的这一章的内容啊。他那里怎么说呢？他说黑暗已深，白昼将近了，我们到了这个时间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了，我们当脱去昏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欢宴醉酒，不可好事邪诈，不可增进嫉妒。这个增进就是纷争啊，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可纷争啊，总要披戴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犯中私欲。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头给我们的特别的警醒，特别的警醒，也是一样的命令的语句。带上光明的兵器跟披戴基督是一样的字，就是穿上了啊。当然保罗最后还在提多书三章九节也提醒我们，他说你们要远避那些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啊，我们要远避啊，我们要投啊，我们不要介入这些东西啊，我们更不能嘴上去发表啊，我们更不能自己实际行动去做啊，我们知道这件事我们要有远逃啊，就如保罗在提醒提摩太一样的，我们要远避啊，因为这些事，因为这些都是虚妄无益的。弟兄姐妹们，虚妄无益的，虚妄就是虚空啊，无益就是没有任何的益处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盼望这些话能够成为我们里面真正的提醒，也愿意我们里面能够真正的有所警觉。我们很多时候以为世界上所做的一些事情是所用的一些潮流，我们把它应用到我们的聚会当中来，基督的身体之来，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啊。也许可能还说你那个时候叫与时俱进了，可是在神的心思意中，这是破坏十字架的那条道路。如果我们真的有纷争的话，就等于把我们的主耶稣，你真的要把它给撕开的话，你知道主耶稣撕开只有那一刻，就是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的裂开嘛。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去背逆的话，就等于用我们一个人的话来说，要把我们的主耶稣重钉一次十字架。希伯来书里头告诉我们，这样的事不会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信息停在这里。好，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求你打开我们的里面的眼睛。主啊，求你让我们看到，主啊，这世俗上的一些东西、一些流行、一些想法，实际上背后有一个抵挡你的灵。你让我们从心思意念里头都当警醒，让我们说一样的话，让我们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 主啊，让我们彼此相合，主啊，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